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之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威力有尽，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之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威力有尽，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威力有尽，故愿大觉成。所以我们今天呢是初十，在这边现因为在这边的时间嘛，美国这边的时间，在国内可能应该是昨天是初十。但不论如何，有一些人可能今天做了一些简工，已经有一些人已经就是正要做，或者是有这样的情况，所以我就念几遍简工。前当然也是一样的，都是让自己内心安住在一些真见上面，这样来念诵的话就很有意义，内外密的这种的羞耻，但自己不论是哪一方面的熟练，哪一些方面的这些知见在内心当中呢，就是那就以那个方式来做。所以至少我们应该说有这种就是一定的正知正念，如果更好的话就见空性，能够安住于定中，这样子来念诵的时候就是以这样子的方式来呈现就好。念和不念其实，但是就是一般大家共修的时候是念的。所以如果有那些加持会供品已经念过了也没关系，就听一下就行。嗯啊哄或殷勤三根本重力会供，现外内密达乐智慧供，一切释怀誓言法楼禅，二智魔愿诸美于法界，平等达乐密做酬补，什么愿满足还有其次圣公祈祷祈请其次书生共同住席地。我们阿红或殷勤三根本重力会供，现有内外密大乐智慧供，一切释怀誓愿法路禅，二智魔愿诸灭于法界，平等大乐密一众愿满足，是吧？就这种短信大乐之中做抽补，这两个都可以。其次书生共同住席地。因为如果大家没有的话，其实就是一般的那种曼叉的念诵，这样子也可以。我们阿红或殷勤三根本重力回供，现内外密大乐智慧供，现外内密扎大乐智慧供，一切释怀誓言发露忏，二指魔愿诸灭于法界。平等大乐密语愿满足，其次书生共同住席地，已经有响应了。然后我们一起念一下。嗡阿吽吽扎僧他坐坐那宣真修，修那三昧地前从准本。当初念求他们前途路修，你怎找个求解要死者，念念的地方的前途路途当工，求当他们无知者都俗，阿拉红湖则送他做足了宣真修，学那三位的前从全本，当初念求他前途路修，你怎找个求解要死者， Nyamnya da devar chimbor tu da ko cho da tamo guru za to so kan ju shi wenzi hen shuxi de hua jiu jiu liao jie le. Jiu san ge men zhong li hui gong xian nei wei mei da zhi mei da le zhi hui gong. Zhe hui gong yi qian wo men yi jing you hao xie ci jiu shi ti dao guo li mian de yi xie yi shi jie shi le。以后有时间的话我们专门再做一些解释。这样子的话大家可能对会供的真正的意义有所了解，然后比较做的时候比较如法。所以呢我们介绍佛法的当中呢，我们上一次介绍到六度的内容。所以说那大家对六度的内容其实很熟的，但是我们只是说一边跟大家就是沟通分享当中呢，就是稍稍的提醒，也有些时候学过了，然后可能就说尤其是背诵的话有一定的好处，有一些记诵做一些背诵念诵背诵熟记于心的话就能用，所以我们的希望就是说大家能多多少少背入心论，所以有些句式肯定就是已经背的不少，有些要整部入心论里面让他背出三句，三个偈颂五个偈颂也很困难，所以但是这个我们能理解，就是每个人的这个时间呢种种都不一样，但是的确入心论的我们不是说全部要背，没有这样说。但是有人自己喜欢背的话那是很随喜的。但是里面的一些特别对自己很受用的那些偈颂的话，如果能背的话会有极大的帮助，就平时是日常生活当中行为做法种种的习性当中的转变来讲的话，就是能够背诵的话会心里面怎么讲呢，记忆犹新。朗朗上口，这样的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就是我们入心论已经学了一年左右，对一年嘛，然后后来过了一年，现在应该是进一步，就是再一次好好的去专注在入心论上面的一个时间。其实，这样反复专注几次的话，就会学的比较金属。所以上一次我们主要是谈到六度里面的布施度，所以这些布施里面当然说日常生活当中的任何行为上供下施，或者是说日常当中大家比如说有佛堂当中的献花呀，或者是自己做一些供水呀，或者是花某一种的时间精力，这些都算是一种的日常当中的一些行为，所以这个当然都是很好的一些做法，所以当然有一些是就是过去有特别的一些因缘的人才能够做到的，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的布施是说好像多余的东西甚至不要的东西这样做布施，但是从布施的修行本身而言的话，有一些是说自己珍爱的东西，有一些是地方有捐血呀这样的，但是一般来讲有些是纯粹的爱心，应该大部分吧，有些当然过去也有那种卖血的嘛，所以说不是自己不需要的东西，是真的自己也需要但是别人更需要，这样的情况下就是给予别人那种的就上一次我们讲了那个太子须达那那个故事嘛，所以一些是类似的。那当然这个太子须达那他的那个故事里面呢有就是说这个眼睛呢这些这种算是那种就是特大的那种的布施自己的肉身的一些，还有就是生命呢。当然有些是活的时候，有些是死的时候，像藏地做天葬那种的变成一个习惯，不一定是那个亡者他本身都有很强的爱心 对众生有那种极大的施舍慈悲的心才做的。但是有可能也许有些是这样子做的，但是有一些人呢就是变成一个习俗。所以但是如果是自己就像生前没有就是类似于大菩萨的种种的舍身的那种似乎为因种种的行为的话，或者是有些活着的时候捐什么眼角膜骨髓或者是肾脏有这种，但这个并不是一个普遍说佛教徒很鼓励很提倡好像就是大家不能不要有压力那种感觉什么。很多是说肉身上面的这些是需要一定的那些就是修正，然后至少他不会因为后来又后悔啊什么种种那种情况，不会因为别人的怂恿啊或者是那种逼迫压力下然后做的那种好像就是说不做都不好意思那样的就没有意义，所以他是心比较更加清净的一个状态才能做的事情。但是我们日常当中可以看到的就是比如说有些做一些义工啊做一些这样那样的护持呀、去社会当中去做义工非营利组织各种各样只要是给就是其他的生命带来安乐的直接或者间接的。所以这些呢就是上一次我们已经说了，但这个上面呢其中一个修行就是说知足少欲的这种的修行。那如果我们就是好像是一种交易的行为的话，这个也已经说了，就是那个不是修行的那个方向。所以包括就讲法也好这样子的时候也是一样，它需要就是断这种私欲来布施。如果是说创造世间的任何那种的八法的心去讲法这样的话，它不是那种真正的就是利他的慈悲心或者是基于智慧想让其他人就是获得解脱纯粹在这个上面，那这样的话动机就不是清净的。然后像无畏师的话，有时候我们也想的就是那种就放生啊这些很多这个大家都做过，但是就是无畏的话就是它根本上面是那种畏惧嘛，有一些是畏惧生命安全，有些是就是给他造成了一种的心理的那种危害或者是说恐惧，这些当然根本上面是生命是最大的恐惧，这个大家能理解。但是说如果我们平时能够保持一种对别人的一些尊重对别人的面带慈眉善目是吧还有一些安全感给别人，然后如果别人有纷争心里面有不平这样子这样的话，如果你劝解去倾听就是说一线爱心也言语柔和不会给别人就是威胁或者是那些吓唬种种的话，那也是算是一种就是一部分的那种给别人带来那种安详安乐不会创造恐惧的那些做法，或者别人已经有一些恐惧也能够就是替别人的帮助别人来转化这些恐惧。以前的很多不幸是就是多方没有安全感的时候就是种种的社会关系也好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就是脆弱或者是说就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样就变得比较危险，就像什么有一些压力和什么温度到一种程度的时候会燃火去爆炸之类的所以说这个上一次已经也说的，后来就是持戒的部分里面也讲了，这个里面就没我们上一次没有细讲吧，事实上面应该说大乘的菩萨戒就是主要是这个部分的一些就是如果细讲的话那个内容，但是这个是专门的一个内容，所以我们就简单的来说的话就是禁止恶行摄善法饶益众生这一种的内容就是这个内容。然后这种的就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然后做的时候呢就是也要就慢慢的根据自己的能力慢慢融入。所以这个上面我们就是说去善舍，因为佛法里面一直会讲到就是因果和取舍这种关系嘛，因为 就是什么样的苦果是什么样的苦因带来的，什么样的乐果是什么样的乐因带来的，这种的取舍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有很多的善说格言，这些里面呢也会讲到对于这种因果的取舍，不明白取舍，所以这样子在佛法里面是建立在因果轮回三世的这种因果轮回因缘果报这个上面，就是建立一种就是我们的世界观，然后来知道怎么样去行持自己，去运用自己的身口意吧。所以用十善来转化十恶呀，这类的内容。所以十善法当然是我们更进一步的要去提升自己的身与意的清净的程度。那这个像上一次我们说的发愿，像后时候发无尽广大的愿，行持的时候就是从不要以前传统的有一种说法嘛，不要以善小而不为，不要以恶小而为之，就是类似的，就是一方面是多在那个层次上面呢，逐渐的得到一些日常生活当中嘛，就行为上面呢，逐渐的得到一些改善。那当然有能力这样子去帮助别人的话，就包括四摄法这些方面都可以去运用。然后安忍的内容，今天可能主要是这个内容。安忍的话，上一次有居士发了第六品的内容，就是入心论的，所以这个今天我也发了一个寄送从安忍品的内容，所以这个如果大家其他很多背不了的话，这个品可以背一下，就是其实的确很重要。现在是网络的时代嘛，各种各样的信息传输特别快，然后你过去的话可能方圆几十公里的里面的事情以外的，可能就是跟自己关系不是那么样的，每日的就是连接不是那么深嘛。当然整体上面会有关联，就类似，但是现在的话可能就是使你不安的是就是从地球的另一个方向，某一个另外一个国家，或者那个人在做什么，这个人在做什么，都可以引起一个人的不安和烦恼。所以说就参与的这个程度就很广嘛。如果你喜欢体育的话，或许就是他在英国比赛，或者是在美国打篮球，或者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发生的一些事情，一下子都到你的我房子里面，或者是桌子上桌子前呢，就可以看到很多内容。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当然就是说可能引起一些烦恼和情绪的机会就增加了不少嘛。所以说修安然的这种修行呢是很有必要。包括如果以前出行的话，一般牛车呀，或者是骑马呀，或者是怎么样相互碰撞啊，这样的机会就相对少嘛。现在出门可能就开车的时候有一个人给你就是打一下喇叭呀，或者是就是其他的一些原因嘛，怎么样，就是这样路上面的对一些摩擦，跟人这样那样的接触，除了网络以外，现实生活当中的这种出行的频率也比较高，所以这样子呢，意思是说，我们本身应该不仅是怀着这种时间的一些事情会发生而引起我们的烦恼来调伏心，而真正六度的话，它是指向成佛的这个度众生的这种的道路上面，所以它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修安忍的时候呢，比如说有人给你说了一些难听的话，这个很有可能的。不论是工作同事，或者是有些人本身心情不太好，刚好你碰到的那个人，那这样子，所以这样的时候呢，你可能会说啊，忍一下，但是忍两下，可能有些人一下两下都不一定忍，但是第三下、第四下的话，一般人就是会反击嘛，或者是，他或许有这样的道理，或许反击，对方也能理解，所以他也不会特别强势， 但是在一些很不幸的那种例子当中呢，就是这种变成了进一步伤害和冲突的来源。所以说，如果就是世间的一些摩擦当中呢，能忍是很聪明和很省事、很省力气的一件事情。比可能就是一般的买保险还好，就是你如果好好的去修一下安忍的话，所以别人说多了一点你不中听，但是你心量开阔一点，度量大一点，这样子的话就是一下子什么事情都发生不起来。非常非常过分，就是那种人还是相对比较少的，他们也可能是有一定的分寸的，大多数人有这种自知之明嘛，有一定的，或许他放肆了一些，但是之后呢他还是有自知之明。所以说这个当中，按照传统就是出家人的一些修行上面的要求吧，是包括沙弥这些上面，不是有这个骂不还口、打不还手这种，还有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以愤怒的方式来就是出现在你面前了、怎么样的时候，那你不以愤怒的方式来回应，如果一个人就是在背后揭你的短怎么样的话，你也不会说怎么讲的很恶毒的那种揭短的方式来反击。所以类似的就是如果有一些这些当中的一个能做到，两个能做到，这样也是很大的功德，不是说全部能做到这样子。或者是就是程度上面比以前要好一点，就是做的之类的。所以佛法当中当然有很多就是嗔恨的过失。所以说罪恶业莫过嗔，难心莫过忍，有这样子讲的吗？所以说的确也是，就是嗔恨的心是在这个世界上最危险的那种的一个元素吧，就是伤害的来源。愤怒的很多人就怎么讲呢，就是失去理智，或者是说一旦愤怒的时候，整个人的神情、表情、身体、包括失去睡眠和食欲，很多就是说痛苦，如果是你想说远离一个痛苦的因，因为我们都在试图寻求一种安乐，那如果试图寻求安乐，不论是暂时和究竟的，那就是从自身上面下功夫，说把嗔怒的这颗心用一些善巧的方式、智慧的方式能够转，有这个能力的话，这个能力就是比声音好听一点呢、动作迅捷一点呢、什么或者是长相稍微好一点，比那些都要更来的实在，就是你能够得到内心的宁静，内心的安乐。所以这个上面呢就是说如果以前没有的话，以后可以有，它是基于自己的羞耻和训练的训练出来的，而不是天生的。有一些可能说随着父母亲的这个身高啊，或者是怎么样，有一些可能没有办法拔高长大以后，但是像嗔恨的心这种的烦恼，这个就是比一般的疾病还要比较凶猛的那种的，长期短期上面。所以这种的话，你每个人都有机会去疗愈，每个人都有机会去转化它。比如说上学的话，你那错过了一些年份的话，可能就再要上学有一定的困难和机缘上面。但是这嗔恨心的转化，慈悲心的增长的话，那就是从小到大到老，生生世世都可以转，就是只要你有这一层方面的一种决心、坚定的认识，这样子的话，那是可以就是转化的。所以我们说，当然慈悲是最好的对治力，当然其他的就包括空真的智慧啊，就专门修安忍的种种的方法。所以历史上面和现代当中，平时是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都在展现这种的忍辱，并不是一个佛教徒才会做，其他人都不会做的事情。有很多人因为修安忍，如果大家都不修安忍的这个程度提高的话，那世界会变得更加痛苦。如果大家都尽量就是这个变成一个时尚一样，变成一个素质的那种的培养， 就多修一点点，就是每个人多努力一点的话，那就是氛围都会有得到改善。所以说修安忍的心，在过去的时候也有过这种故事嘛，就是说开始很暴躁的一些人，最后暴躁了很多次以后，发现其实暴躁的这个呢就不是一个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反而创造很多的那种就是纷争啊纷扰，得不到内心的安宁。然后最后就是说原来的很急的那种脾气暴躁的心呢，就是逐渐也学会了说这个那种的方法，就是甚至身体的肉体上面的这种的承受都有困难，所以心脏不好啊，然后或者是面色不好啊，因为嗔怒惯了一个人的话，那个面相都有点就是就是受到那种嗔恨的心和愤怒的影响呢，就是也能够看得出来的。所以基本上我们说就是转化这个上面呢，大家都要做一些努力。所以我刚才说的意思说，以前有一些人在不同的这些场合当中，有些是在这个非常时期，有些在日常的这种活动当中呢，就都体验过修安忍，的确是一种相安无事。人有也有很多是那种错误的判断，或者是不良的意图本身是问题，嗔恨本身是就是怎么讲呢，问题的来源一样的。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然后佛法上面当然有很多这个有关于转化嗔恨的修行，所以也许我不用讲那么多，就大家稍稍的在上一次我们已经讲了前面两个，所以在嗔恨的转化的这个上面呢，就是做一些思考吧。有些时候可能是嫉妒而嗔恨，有些时候是因为娇慢而受不了任何就是稍稍的那种放下身段的任何面子呀，或者是这些事情而嗔恨。有些是太贪得不到的那种贪而嗔恨，有可能就是有其他的就是莫名的一些怀疑而生起的嗔恨。所以各种各样的嗔恨心，有的嗔恨心一念嗔心七百万障门开一样，这个的确是如此，它会创造不仅是今生还有未来世的那种的痛苦的这些几率最大大增加的。如果只要经常发怒这样的话所以这个上面呢，大家稍稍的按住一下，我就敲一下。敲的那个棍子，这样敲的话响一点。所以我们第一个这样想，就是说 如果自己生活当中或者是过去现在未来当中就是遇到有些性格上面跟自己很难相合相处的人，然后有些人性情本身上面有那种的侵略性性格，然后你觉得他变成令你那种反感讨厌的很反人心的那种状态，所以那这时候呢我们有一种的心，就是说如果的确对方是那种有些怎么讲呢这样那样的一些性格脾气不好的状态，所以这样子呢如果我们在街上有时候看到有人喝醉酒的话，那个人是本身喝醉了，所以我们有一种的理解说你不要跟喝醉酒的人太认真，因为他是喝醉酒的状态所以很多人可能就是忍让或者躲避或者是某一些方式用一些这种合适的方式去回应。那一样的有些可能没有喝酒，但是他的精神状态已经变成了比较不是那么就是正常的状态，所以这样子的时候也一样，如果你跟不能就是有清醒的人不能跟喝酒的人较真一样，心情上面已经受到一种干扰的人，你跟他一样去的方式去就是对峙或者是这样子的话，那个肯定就是也不是一个好的这种方式。所以一个人被嗔恨的心所控制的时候，可能比喝酒的那种不稳定还严重。所以说我们就是你变成另外一个以嗔恨心的那种愤怒所包围或者是这样的心理状态，那可能对问题的解决没有帮助，反而会变不好嘛。所以就是从这样的角度想说不同的状态的人都存在，所以我们不是说是看他们是不好的，但是意思说要合适的方式去应对，不能只是说所有的千篇一律的就是有一种方式。就是一个是不明智的话，你不能自己也不明智，你还是要保持明智，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问题才可能有机会得到好的解决。是不是有杂音呢？是吧？好，那好。因为我有时候也跟大家见见面，上面开门视频，但是有时候这视频开了以后，声音就比较不是那么好。先从刚才那个角度想，因为你如果自己以前碰到过这样的话，今天我去那个运动场嘛，打篮球地方，然后开车回来的时候也碰到一个人在后面使劲打喇叭，因为他以为我是要转向的，其实我是直走嘛，都在那边，因为有车的两边都有车子，然后里面的人看起来比较着急，所以就类似的，如果他给你打喇叭的话，你可能以为那个事情好像打喇叭是很严重的那种的概念，然后去回应的话，那就肯定是不好的。你比较客气礼貌的跟他说一下，他也变得理性，你如果很非理性的跟他沟通的话，那他也变得更非理性，就类似的。以前我跟一个人开玩笑，他的亲戚好像哥哥还是什么，说可能就是他们是那个就有可能有些时候他们两个吵架，然后我说你心里面做一个计划，就是说你这样想，就是那是你自己的亲哥哥嘛，就是他也不会真正的对你不好的，肯定他也知道他们是真正相互有爱心的。那这样子的话，你说如果他有不好的脸色你不能忍的话，那就很脆弱嘛心。你之前提前想心里面想一下说如果哪一天无缘无故他踢我两下给我一巴掌的话，我都 就是不但会忍下来，还要说就是哥哥也好，你手痛不痛，你的脚怎么样，没过事吧，这样的。要这个程度到的话，那你其他的那些都不会在你的心里面起波澜的。就是要把那个怎么讲呢，爱心放大一点，然后忍辱心修得重一点，深一点。那这样子的时候，其他的那些都不是问题了。如果你假设对方一直会赞美你，他都不会一点都不会说不好听的话，那说一点点的时候你都受不了，所以那个就是定的那个标准要就不一样嘛。所以有些人会说，那这样的话这些人会得寸进尺，但是一般大多数人还是有基本的常识。所以有一些个别的人没有常识的肯定有的，但是说对于那些人可能也有其他的一些方法，但是大多数人你只要忍让一下，其实他们是很明白，而且他自己觉得不好意思，或者他也变得比较怎么样，学会了怎么样去谦让，这种人是比较多的。在社会当中，所以自己想一下，下一次如果碰到任何人的时候，多修一点爱心，多有一点耐心。所以，不会急于表达不好的感情和愤怒这些。或许就是多那么一点点爱心的话，别人都能感受到很大的温暖。就是有时候是这样子，他也觉得你可能不会，你的。会就是让你不舒服，或者是你到了你的那种不舒适的那种区域嘛，但是你还是相对比较能够宽容，和还有一点就是更开阔的那种的宽容心的话，它也是很深刻的，可能就是会更加的那个怎么讲呢，感恩的这种关系这种的反应。所以如果说有时候是遇到的是这个也是不顺心的事情，那个人也是找你麻烦的人，这件事情回去以后又有上班下班途中都遇到不开心的事情，那样的话可能一个人的心里面会有那种嘛，就是或者是说不好的事情就是连着发生的。如果有这样的一些状况的话，就是心里面不能就是很有挫败感呢，好像觉得就是白天都是有点黑了一样那种的心态，而是说我们本来就想到说，世间的生活是不容易的，世间的生活就像以前有一个什么一个电影，好像是不是？好像是一个小片段，这也是好像在那个微信上有人转给的看的，所以你看到的是街上的两个人，一个人在什么生气，怎么怎么样的。但是更进一步了解以后，他背后的早上遇到的事情呢怎么怎么样，就是是你没有办法想到说，他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在那边他生这样的一个气或者保持那样的状态，然后因为他的这状态不好也感染了或者是导致了另外一个人的那种心情的低落，所以就是一环扣着一环，一个人连着另外一个人，就好的方向也会有那种什么多米诺什么多米诺什么骨牌效应一样，多少有一点吧，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有那么长传的那种反应吧，可能，但是有些事情的确你可以从这个角度稍稍想说，我们并不知道其他人的一些生活状况，有些人失去了工作，有些人就是感情受挫，有些人怎么怎么样被人伤害被人骗或者是怎么样，所以说生活的不易和困难种种的，然后我们不要想说这个世界所有的东西都应该是很顺畅的，都应该没有任何的障碍，大家都应该就是毫不费力的就是可以做完他们所有的事情，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就心里面有准备说让自己的修行安然宽容的心，保持心智的清明了， 就是有再三的受挫的话，心里面还是比较平和的一种状态，觉得能理解，有时候会有这些发生的啊，所以这个上面再想一想。然后进一步就是想说，事实上面就是痛苦很多，就是面临的一些烦恼很多是有实现的，就是都是因缘和合的显现的，都有这种它的那种实现或者是短暂性，所以我们不要想到一个问题它有很好像是永恒的那种执着和永恒就很大的一个困难一样，就是。事实上面只要你看得开放得下，或者是只要你去用合适的方式去解决的话，一切的这种因缘和合的这种种坏坏的事情呢，它都是不断在过去式当中，所以它不会一辈子驻留，只有你自己抓着不放的话呢，可能时间长一点，但是如果你能就是以那种无常的观念，因缘的这种和合种种的这种的心态去关照的话，事情总是在有很多希望，有很多变化，这些上面。所以这个是一个面向的修忍辱的方式。然后另外就修行的人呢，他特别也有修行人需要修的忍辱，就是说怎么样就是就出世的种种的智慧，修行佛法当中当然也要花时间的，有时候也觉得累啊困啊或者是怎么样，还要闻思修啊，就种种参加一些活动啊，这样子就是在这个当中呢，当然是一种一方面是珍惜人生以及修法的因缘。但另一方面呢，就是就是在闻思修的当中呢，就是如果是受到一些不方便呢，就是要做一些就是修行的努力，包括禅修的时候不是有一个阶段是力力精进嘛，那个阶段是比较花力气的，比较需要支撑的，后来就可能就越来越容易的这个阶段，但是前期的一些阶段呢，就是有一些这个困难，所以这个也是一样，就是说人生难得佛法难遇，的确是这样子，就是修行的机会调伏心这一些方法，这个不是哪里都好像就是就任何地方都能够立马实现，就比如说你要就是其他的有一些事件的更容易实现嘛，一些事情你需要做的话，你只要稍稍努力就可以实现。但是这个佛法修行上面的很多也是立马有一定的立竿见影的这个进步，日日月月年年当中的肯定有时有进步，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也是，尤其是过去的时候，比如说现在还是相对容易，有些人需要长途旅行去就是求法呀，那现在网络的这样的时代里面就是特别方便。过去的时候有没有飞机或者是 汽车这么样的话，那很多人是就是日以继夜是吧，或者是怎么样行走路行脚僧，就是步徒步或者是骑马，所以来一趟去一趟这些方面都其实是很花精力的事情，所以这种的方面呢，有时候单独要花一些时间要去玩吗，还是去花一些时间在修行上面，这时候呢能够花在修行上面，那就是修持正法所修当中的安忍，这个上面呢稍稍的自己想一下，平时日常生活当中花了一年当中花了大概一些时间在内在的这种境界的提升，悲心种种的增长上面，心的那种调伏种种上面，这些上面是不是比过去更好了，这些上面要这样想，如果没有的话或者有的话也要就是再接再厉。然后在上面稍稍想一下就可以，就是有些时候对于某一些佛法的概念也好，理解的就是所以一些境界这方面的话比较模模糊糊的，不是那么了解，所以有些觉得学佛那么多概念怎么样太难了，这样想的，所以那时候也是说对于修行本身没有恐惧的心吧。不论是修菩提心的时候修广大的愿，或者是修空正会这种生活的智慧这样子，或者是有一些菩萨戒受持相应的一些戒律，这样的时候呢都说就对不懂的东西没有那种很大的恐惧，这也是一种安忍嘛，安忍心。然后再修行，这个差不多就是这样子。然后，精进的内容，就是安忍是今天的一个重要的主题，是上面应该我们这样子，但是我们就不拖太长的时间吧。精进当中呢，一个是说，自己有一种自信。反正做什么事情都人时间也会强调这种自信，但是佛法当中也一样，就是我们讲到的上一次之前已经讲了，这是佛性种种，所以意思说我们应该不要就是轻贱自己修行的能力吧，应该说其他的时间的比较的话，更珍贵的就是这颗心，为名为知的这颗心，每个人都有，所以说。你心力强一点的话，困难显得就是单薄一点，困难变得不是那么强。如果心力单薄弱的话，困难就是本来不是那么大的困难，对这样的心态来讲又是很大的困难。所以说我们不能轻贱或者妄自菲薄那种，这个上面，静静的这种的，就是我们说的静静，最好的静静是欢喜心嘛。如果说心里面没有那种的。自信的话，欢喜心可能也就不是那么强了。然后另外一种就是说，纯粹的静静的一个很大的障碍就是什么事情都很懒的话，那肯定不行。但是大部分人这种就比较少嘛。就是任何时候都受惰性的主宰，那一些状况可能就是。可能在个别的时候时段或者个别人还是会重一点轻一点有这个差别。 所以说出世的功德这些方面修行的时候，尤其是现实生活当中，像我们说的一样，有些可能说为了就是做工作呀很辛苦，也在所不辞，很努力的，但是要说就是内在修行上面的一些正量成就的话，对一些人来讲可有可无，好像那个不是重点那样的，但事实上的那个还是更重要的。所以世间的事情是没完没了的，你死了还会投身继续忙碌的，在轮回当中。但是只有就是一个人的内心呢，做到了一种出离慈悲菩提心公正慧的这些见解以后，他就超离了这种的束缚或者这些的困难、烦恼和所知的这些障碍，就是情绪性的那种的障碍、认知的障碍、习气的障碍，这些以后呢，最后真正获得大自在成佛这样子。所以这个上面，所以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意思说少少的一些进步，这样的话不满足于很小的进步，还要持续的修行。所以就是在这个跟精进跟禅定的部分就是关联起来，因为比如说我们禅定的时候有些禅定的那种的目标呢，它不是出世的上面的任何功德升起来的，甚至乃至于慈悲和智慧那个方向，甚至都不是，就是世间当中的肉体和心的一种宁静，然后愉悦轻松，就像有些听那种音乐，或者是说吃了好吃的东西，或者是身体保持一种运动健康的状态一样，就让身体和心态呢保持一种怎么讲呢，安和的宁静的这种状态。修行的目的就是这个，所以这个呢就有点像欲求世间的人天的安乐，这个心态是一样的。所以跟这个就是这种也是世间禅嘛，就是这个是一种。那另外一种呢，就是禅定当中的确增长了一些功德，乃至于有一点点小神通啊，或者是说有一些也不是说一点点嘛，就是那种时间的神通嘛。然后另外有些时候可能就是能够安住在心放空里，有什么概念念头啊杂念都没有，很自在很舒服的那种的状态。但是这个呢在佛教里面又说就是心识融入到阿赖耶识当中的一种状态啊，就是没有思绪的那种波澜，但是事实上面不是一个究竟的状态。所以我们所说的有些偏堕于空的这些，就是说有些是一些舒服的感受，追求这个感受，就是前面的。然后后来呢就是没有这些所谓可能舒服，但是更加宽阔自在的一个空的那种的感受，对他很就是什么都空掉了那样的一个感受上面呢很执着。所以就是离开这两种以后呢，就是我们说的乐收空收明收，这些是阶段性产生的一个功德，但是它如果不超越的话，执着的话，它变成一个局限你的禅定的四禅八定的那种内容的一种局限。所以这超过或者是说不执着于这一类的乐受空受或者是明受种种的这样子的话，那才能够就是真正的修持跟上乘的这些禅修。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子，我们稍稍的在欢喜心上面吧，先想一下欢喜心，就精进的部分，修行佛法的时候的一种欢喜心。可能有些时候这个欢喜心跟自己对法义的一些理解有一定的关联，有些时候我们有受苦的话，我们想寻求某一种的庇护，所以包括佛法的这种的解释和修行的方法来提升了这种内心的正面的这种力量，建设性的。如果你本来可以生气可以不生气，有一个人伤害了你，但是你既有佛法的一些观点和 这种的解释，你觉得我指明了一种的方向，觉得那我应该这样做，这样做。所以后来你发现可能说、啊、那个这样做是对的，不然的话那样做的话可能有引起很多你不能预料的后果啊、或者是想起来都后怕的那种事情可能甚至都有。所以人的内心当中就是法很重要，法能够怎么讲呢，救人也能救命是吧，就类似的。所以这个上面稍稍大家再禅修一会儿，这一下我就不多说给大家大概15分钟左右的时间。 所以那我们剩下的一些时间里面呢，更进一步说我们前面讲到的这种静静禅定以后，那我们要怎么做呢？就是整个一整套的来讲的话，六度的修行当中呢，以智慧为主，就意思说以智慧和方便双运的方式，或者是说智慧摄持带领下的那种的修行。所以在这个当中呢，我们禅定的部分，上一次机智禅已经就是比较详细的做了一些解释，那就是说整个修行佛法以智慧带领的意思，说要经过闻思修的这几个层次。所以我们本身如果没有学习的话，不能够了解，就是修行上面的确有的，我们说甚至本具有心的这个意识的种种的层次吧，和它的本质，我们所说的这个明空的双运的这种的心，所以我们所说的自性空，心相上面呢，就是能够投射万象，能够为名为智的这样的一个心，在它的这种粗被遮障的程度，就是我们所说的被烦恼所染污的，或者说遮蔽的这个程度。所以首先并就是心的这种意识的不同的状态，包括梦当中的状态，粗大的念头当中五蕴五毒结合肉身的这些状态，这个就像我们昨天讲的有一点有一些类似的内容，所以并我们需要学习才能够知道。所以说那第一个当然是学习，就是听闻学习的那种过程，然后这个内容稍稍多的话，听闻多的话，那最后要把这些内容呢要变成自己的一种经验。所以这种的就是我们所说的思维的部分，像刚才一样停留一段时间，让自己静下心来关照自己的心态和我们所学的内容有没有任何关联，有没有建立这样的关联。所以说也是说进入更精髓的这个佛法的修行上面，然后这四的部分，然后说那这个四的也是一个阶段，就是一个层次。那真正要进一步来讲的话，就是要变成一个经验，也真实的一种稳定的经验，这个坐上修和坐下行的一种方式来做的。那这就是直观的禅修的内容。所以说我们的不良的习气呢，包括情绪性的问题，认知的障碍，这些会变得越来越淡，越来越淡，越来越就是越能够把控自己的心，越能够把控自己的情绪，越能够就是心的不同层次越来越熟悉吧。包括心的时候五根五蕴这样粗大上面结合的这种程度上面，以及在特定的一些禅定的经验境界当中产生的一些对心和现象的一些了解，这些上面呢这种的了解过程当中的干扰，经过修行以后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就是说内在的佛性也好，就是现象空性种种的一些认知呢越来越清晰。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直观修行的结合的这个修行的道路。圣观的部分就是专修空性的部分为主啊。所以在这个阶段里面是这么样一个内容。然后昨天应该说今天你们国内是昨天嘛，有居士就是广东湛江那边的不是湛江那个就是中山那边的居士，有他的母亲去世，所以还有当然每天都有很多这样那样的一些事情。前一段时间也有我也 讲过给大家，其他人的一些人的这些亲戚去世的，就是我们认识的当中呢，也有最近这样那样的一些状况，所以大家一起念一些六字大明咒，剩下的一些分钟当中。然后可以给大家这边放一个六字大明咒的念诵，然后以这种发心慈悲的方式，对没去世的人来讲好像是一个人去世的一个消息，但是对去世的人来讲的话，那个震动是很大的。所以包括任何自己的冤亲债主累世以来的，以及就是能想得起来想不起来的一切的这种就是过失，这些都忏悔的方式，然后以遍满一切虚空的这种一切众生平等的爱心的方式来念诵就可以。我们肯定也伤害过不少众生，是吧？所以今天就是念诵回向这样的特别好的。
Amen.
基本上到这里，然后 也一起回向给所有诸位大家，平时都很静静的学习上课，希望大家今生能够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然后修行更加因缘更好的呢，希望极生成就，所以我们刚才也同时回向给刚才中山的居士，我看他的名字好像没有给我发过来，但是也有之前就是曾经就是拜托过的所有的一些人，以及每一个人在现实的自己的父母亲或者是亲朋好友去世的时候心里面会非常难过一样的，就是以此类推，所有众生彼此根本上面就是自古以来都是这样子，所以他们的母亲呢也算是我们自己的母亲，众生皆为这种乳母或者是皆为父母这样子，用这种的角度来讲是刻骨铭心的，就是所以希望我们内心当中呢大发慈悲心，心里面的升起不造作的菩提心，以这种的方式来就是回向给一切众生，把修学的一切功德，因为我们大乘的介绍的一些部分，因为这些部分会反反复复在不同的内容当中会介绍，所以我没有解释的特别细致，但是大体是这样子，因为这个本身是认识佛法的这个课程是一个渐进的一个大概的一个介绍，因为之后的一些内容呢本来是也想解释一些密续的一些内容，这个再看，密续的一些解释的话大家可能有些时候还没有准备好的，也有一些可能准备好的，要不然就是到时候就是看大家分类的去做一个报名的一个，但是现在还暂时没有这个特别的课程，自续派中观派的一些见解在这些当中呢，这个可能我们看一下，很多学术化的那种的观点呢，这些可以稍作解释，也许再加一堂课，下一次解释一些这方面的内容，整个贯穿四部综艺的一些大概的一个概念上面介绍一些，然后就认识佛法的这个课程呢就差不多就是下一次是最后一堂课了那其他的课程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都学一学，包括学佛之前也要做好人这样的一个二鬼教言论啊，萨迦班智达的格言宝藏论，这些有一些是比较结合世俗的一些观点，也比较配合很多人的那种的日常的习性，所以怎么样就是世间和出世间的这种功德呢不会变成相互的违缘，而变成一种相互促进的这种良善的因缘呢，所以很多古德呢开始这种的就是人规法规结合起来的开始，所以我们就持续文思修的内容，所以我们今天呢一起回向慈父以德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祝大家幸福安康吉祥如意。